大家早晨，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两个星期前呢，我们讲第九章、第八章的时候呢，
我哋两个星期之前讲第八章嘅时候，
还剩了一点内容，
剩咗一啲系冇讲。
然后和第十一、第十二章有关，
系同第十一、十二章有关嘅。
不知道你大家还记不记得哈？
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
你记不记得那个第八章里有一个小角？
记唔记得嗰度讲到系头上有一个细嘅角？
那个山羊的那个角？
系山羊嗰度长出嚟嘅细嘅角。
它和第十一章那个南方北方两个王打仗是同一个人。
佢嗰度就系同呢个十一章提到嘅南方北方打仗嘅两个王系同一个人。
很多这个释经的参考书里
好多嘅释经参考书入边，
他们把这个小角要说成是某一个王，
佢将呢个细嘅角讲成系一个细某一个王。
但是呢，有的学者并不这么认为。
但系有啲学者系唔同意嘅，
是认为这个小角指的是敌对耶和华的以色列民的那样的权势。
佢呢个细角代表嘅系呢个敌对耶和华嘅以色列民嘅呢个权势。
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段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哋讲到嘅第一段，我哋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
他的帝国这个分裂之后。
佢嘅帝国分裂咗之后。
有两个比较强的王国。
有两个比较强嘅王国。
一个是在以色列北边，一个在以色列南边。
一个就喺以色列嘅北边，一个就喺以色列嘅南边。
北边这个呢，就是那个小角产生小角那里。
北边嗰度咧就喺呢个生呢个细嘅角嘅地方啦。
然后南边是以埃及为中心的。
南边就系以埃及为中心。
这两个国家正好夹着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以色列这个地方。
呢两个国家咧就啱啱好系将呢个以色列系夹喺中间。
然后一开始这两个国家关系很好。
开始嘅时候呢两个国家关系都好好。
后来呢就开始互相打仗。
之后咧佢哋就开始打仗啦。
然后他们打过来打过去，总要过以色列。
佢哋咁样打嚟打去咧，次次都要经过以色列。
所以那一百几十年里啊，那个以色列处境非常的惨。
嗰一百几十年入边咧，这个以色列嘅处境就非常之惨。
这个小角呢，我觉得呢，
这个细嘅角，我觉得咧，
我同意那一派的说法。
我同意嗰一派嘅说法。
就是说他是迫害神的选民的这样的势力。
佢就系代表破坏呢个神嘅选民以色列嘅呢个势力。
那其中第一位呢，就是叫塞琉古四世。
第一个呢就是塞琉古四世。
塞琉古四世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强迫犹太人拜偶像。
塞琉古四世他做了什么呢？他是强迫以色列人呢去拜偶像。
而且呢，他下那个命，就是这个等于就是立法。
他而且是立了法。
不许以色列人行隔离。
是唔俾以色列行国礼，
而且不许他们守安息日，
唔准佢哋守安息日。
你说你说不许我守，那我自己守你也没办法。
咁你话唔俾我守啫，我自己守你有咩办法呢？
他有办法呀。
佢有办法喎。
他就在你们安息日的时候派工作给你。
佢就喺佢哋安息日嘅时候咧，就派嘢俾佢哋做啦。
所以这样等于就是摆明了要破坏他们的这个宗教。
摆明咗就系要破坏佢哋嘅宗教。
然后他的继任者。
咁佢嘅继任者咧？
很多参考书里翻成安提阿古或者安提阿哥。
好多嘅圣经入边翻译成为安提阿古或者安提阿哥。
普通历史啊，大家注意啊。
普通嘅意思
就是普通历史
啊，普通嘅历史，
普通历史书里，
普通嘅历史书入边
是把这个王的名字中文翻成安条克的。
系中文系翻译成系安条克。
所以你们以后要是有机会看到某些这样书提到安条克四世，指的就是这个人。
如果你哋有机会系睇到呢啲历史书系提到呢个安条克四世，就系呢个人啦。
这个人就更过分。
这个人呢就更加过分了。
他曾经呢 宣布以色列人的信仰是非法的。
他曾经是宣布以色列人的信仰是非法
的。他不是像他的前任似的，就是破坏一下。
他不是好像他前任那样，只是这样以破坏一下。
他刚才从法律上讲，你这个是错误的，你这是犯罪的。
啊，直情他就是立了法，就是说你是错的，你犯罪的。
而且呢，他把圣殿改成了祭祀宙斯的。
啊，他而且将这个圣殿改成这个是祭祀这个宙斯的。
而且呢，他用那个以色列认为不洁净的那样的东西来献祭，
而且他们是用那些以色列人认为是不洁净的那些东西来到去献祭。
而且他曾经两度镇压过耶路撒冷的暴动，
而且他是两次镇压过这个耶路撒冷的暴动。
然后最后呢，他是引发了，等于就是引发了马加比的起义。
啊，最后他其实就是引发了这个马加比的这个起义。
我们这个老说这个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啊。
我们经常讲两约之间，两约之间。
就是新约旧约这两段时两个时间中间有一小段空档。
就是这个新旧约之间那个空档。
那段空档就是被称作马加比王朝。
那个空档我们称之它为马加比王朝。
就是这个安条克四世的迫害。
就是这个安条克四世的迫害，
引发了这个祭司家族带领以色列人民起义。
就是引发了这个祭司家族带领以色列人去起义，
然后建立了一个祭司和君王两个权力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王朝。
就建立了一个祭司和君王合一的这个这样的王朝。
然后最后这个安条克四世呢，
最后这个安条克四世
也如圣经里所说的，
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
他不是人手的力量让他灭亡的，
他不是人手的力量是可以将他灭亡的，
而是他曾经一度很占优势，
他曾经一度是很占优势，
他都打到了埃及本土，
他已经打到去埃及的本土，
但是当时越来越强大的罗马帝国不允许他吞并南国，
但是这个越来越强的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不给他去侵占这个帝国，
因为罗马帝国他不能接受近东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因为这个罗马帝国是不可以接受近东国家是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他希望他们是那种割据的状态，
他就好想他们还是保持割据的状态，
这样才没有一个能跟他对抗的力量，
那就不会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对抗了，
所以这个安条克四世没有办法，只好撤军
啊，咁安条克四世冇办法嘅时候，就只能够撤军。
然后就传说呢，他在回城的时候精神失常。
啊，传说咧就系佢翻去自己嘅地方嘅时候咧，就精神失常。
然后就死了。
咁就死咗啦。
所以我们可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大概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是讲的是这个人的故事。
咁我哋大概就知道第八、第九。第十一章是讲的大概就是这个人的故事，
差不多是他跟他那个时代，
差不多就是他和那个时代的事，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第十二章，
然后跟着就是今天所读的第十二章，
但以理书结尾了，
但以理书结尾。
你们设想一下啊，
你们自己去设想一下，
这个但以理书最后几章全是讲但以理书看异象
啊，这但以理书最后几章全部都是讲但以理在这里看到的异象。
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他在人生命最后的这个时刻里，最后的一个时代里。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他这个是他人生里面最后一个时代。
他连续看到很多非常非常对他来说很壮烈的东西。
他连续这样看到这些对他自己来讲是非常壮烈的事。
但是最后一句话确实是对他一个很大的安慰，
但是最后的那一句话对他是很大的安慰。
你们来看这个整个但以理书最后一句，
你们来看下这个整个但以理书最后的一句，
你应去等待结局啊，
你且去等待结局，
你必安歇，
你必安歇，
然后到末期你必起来，
到了末期你必起来，
承受你的福分，
承受你的福分。
所以他给了但以理书但以理一个很大的安慰，
他给了但以理一个很大的安慰，
虽然你知道了以后的时代将会是这样，
虽然你知道了来紧的那个时代将会是这样样的，
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是刺激非常大，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非常大的刺激。
你想想但以理是个什么人呢？
那你想想这个但以理是什么人呢？
他一个人等于侍奉了两个王朝，
他一个人侍奉了两个王朝，
他经历过巴比伦，他又经历过波斯，
他经历巴比伦也经历波斯，
这个前朝元老啊，这个不好不好不好自处啊，
前朝元老不是这么容易自处的，
然后两个王朝他又经历过不止两个王，
而且在这两个王朝当中他经历了不止一个的王，
然后他还曾经差点死掉，
而且他曾经死差点死了，
然后他还经历过心理上的身体上的很多磨难，
而且他经历了很多心理上身体上面的磨难，
然后你但是他又是在外邦哦，
啊，而且他还是在外邦的地方，
他不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当先知的，
他不是在以色列的地方做先知，
他是在人家外邦人的权力中心呢，
他是在这个外邦人的权力中心，
然后他还要同时持守着对耶和华的信心和敬拜，
他而且还要持守对耶和华的信心和敬拜，
你说他的压力多大，
你想想他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这个人就让我联想起来保罗
啊，这个人就让我想起保罗了，
就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建立教会
啊，他就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
也是承受了很多很多的磨难，
他也都承受了很多很多的磨难，
心理上的肉体上的
心理上的或者是肉体上的，
但是在他看完这他经历过这一生，
他经历了这一生，
然后他承受了那么多，
承受了这么多，
他在看到这些异象，
他又看到这些异象，
他在得到解释，
他也都得到了解释，
然后最后上帝给了他一句话，是让他相信上帝的拯救和保守
啊，最后上帝是给了他一句话，是要他相信神的拯救和保守，
你会安息，
你会安息，
但是到了时候你要再起来，
但是到了时候你会再起来，
那你要有你的福分，
你要有你的福分。
十二章中有一句话让我本人特别有感触
啊，十二章中有句话是令我本人是非常之有感触，
就是第四节，
就是第四节，
第四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这个来往奔跑是可以翻译成用心的学习
啊，这个来往奔跑也都可以翻译成是用心这样去学习。
我们看这句话有时候会误会啊。
啊，我们看这句话不要误会了，
就是觉得上帝让但以理把他给他讲的这些都藏起来。
不是说上帝要但以理将他对他讲的这些话全部都收埋。
不给人看似的。
不要给人看。
但是若是那样的话就没有人研究了，也没有人知识增长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都没人去研究，也都不会有知识增长了。
那个时候呢，这重要的要保存的东西。
那个时候最重要要保留的东西，
他们会烧好像那个陶的罐子一样，
他就可能就会烧一个好像陶瓷这样的东
西，它不是那个不是有一个固定形状，
它个形状不是固定的，
然后呢把这个一些文字类的东西收在上面，还要把口盖住
他就会将那些文字类的东西就收在里面，然后就封了它。
这一方面呢是为了让它能够得到很妥善的保护，
一方面是让到那些文件可以得到妥善的保护，
不容易比如说虫子咬啊或者是怎么样，
不会有被虫咬了，
那同时呢还是起到一个没有人为破坏的保护
也都是起到一个作用，就是不会有人为去破坏，
比如说他不会有人涂涂改改
就是说不会有人去改写，
所以呢 但他跟上帝跟但以理说，你要把他给保护好，封存好。
啊，上帝系同但以理讲，你要将佢保存好，封存好。
就是说我给你，我告诉你这些很重要。
我话俾你知嘅呢啲嘢系非常之重要。
然后以后会有人用心的研究学习的。
以后就会有人用心咁去研究去学习。
因此知识就增加了。
因此咁样知识就会增长。
也就是说更认识神。
咁就係話更加去認識神，
更明白上帝的旨意嘛，
更加明白神嘅旨意。
他讓我有什麼樣的感觸呢？
咁呢個讓我有咩感觸呢？
就是說最近這幾十年啊，
最近嘅幾十年，
其實就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
就係一個知識爆炸嘅時代。
就是我的父母那個年代，
我父母嗰個年代，
那个好像人类几百年就发展到那里呀、啊，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突破。
啊，就是人类发展是那个几百年到了那个时候呢，没什么好大的突破。
然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就是一个爆炸。
八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就是一个爆炸时代。
各方面科学技术还有知识都是非常巨大的增加。
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和知识都 是非常巨大地增加。
那跟咱们切身有关的。
跟我们切身有关的。
比如说这个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啊，就是这个互联网和这个智能手机。
因为有了这个发达的互联网和我们都有智能手机。
因为了、啊、发展了这个互联网和我们都人手有这个智能手机，
所以我们获得信息知识极其简单和迅速。
所以我们获得这个知识是非常之简单和迅速。
所以这我认为这几乎就可以说是人工智能或者高科技和人脑结合的第一步。
我认为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高科技和人脑结合的第一步。
虽然这是潜移默化，让我们察觉不到。
虽然这些都是潜移默化这样我们是觉察不到。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就因为是这样。
这个资讯中说什么都有。
这个资讯信里面是讲什么的都有。
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
似是而非的东西也都很多。
这个故意造编造的东西也很多。
啊，特登去编一些出来的也都很多。
带有敌意的东西也很多。
啊，带有敌意的东西也都有很多。
故意的误导。
啊，故意这样去误导。
所以如今的人是很容易思想混乱
啊，所以如今的人很容易思想混乱。
我们就他会影响我们去认识神，
他会影响我们去认识神，
去明白神的旨意，
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上帝跟但以理说，你要保护好，封存好，有人要学习研究啊。
啊，所以神对但以理讲，你要保护好，封存好，因为有人是要去学习去研究。
我觉得无异于就是在说两千年来所有信耶稣的人
啊，无意中我觉得就是讲两千年以来信耶稣的人。
那我们有圣经，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有圣经，我们要好好这样去学习。
我们能够知识增长，
我们就可以有知识的增长。
这种知识不是智能手机互联网可以轻易的给你的
啊，这些这样的知识不是互联网或者智能手机轻易就可以给你的。
甚至现在的巨大的知识信息量中有很多是敌对他的
啊，甚至是最而家好多嘅知识量嘅当中，好多系敌对呢啲嘅。
但是我们却因着我们学习圣经研究它。
但系因为我去学习去研究圣经，
我们能够知识增长。
我哋就可以知识增长。
这个知识是认识神的知识。
呢个知识就系认识神嘅知识。
是明白上帝旨意的知识。
系明白上帝旨意嘅知识。
而现在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啊，现今亦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现在基本上主流的这个媒体啊，都是比较推崇多元化。
啊，而家主流的媒体都是非常之推崇这个多元文化。
多元其中有一个侧面是什么？
多元当中一个侧面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想法嘛。
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想法。
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或者我什么都不信。
或者我什么都不信。
但是我们要彼此尊重。
啊，我们要彼此尊重。
彼此给空间。
啊，大家给点空间大家。
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和谐的多元的 空间，
咁样先系一个和谐嘅多元嘅空间。
那我们大家在这其中呢，比较舒服的能够生存。
俾我哋可以大家系比较舒服咁可以生存。
所以在多元化的这样的思潮里，
所以喺呢个多元化呢个思潮入边，
是绝对没有绝对的，
系绝对冇绝对嘅。
就是圣经所谓的绝对真理是不成立的。
啊，所以圣经入边所讲嘅绝对真理系唔成立嘅。
你相信你可以的。
啊，你相信就得噶啦。
但是我不相信，我也没错。
啊，我唔相信，我都冇错嘅。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如何持守？
咁样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持守呢？
那而且我们还要宣讲。
啊，而且我哋仲要去宣讲。
所以这几十年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更艰难。
所以呢几十年嚟，对于基督徒系更加艰难。
因为有太多太多多元的东西是可以很容易的对抗。
啊，因为太多嘅多元嘅嘢系可以好容易去对抗。
但是感谢赞美神呢、啊？
但系感谢赞美神。
因为这恩典是他给的。
因为呢个恩典系佢俾我哋嘅。
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或者是我们的技能。
唔系因为我哋嘅知识。唔系因为我哋嘅技能。
若这福音临到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呢个福音要临到一个人嘅时候，
无论再多元，
无论几多元，
他都不可能阻挡上帝，
佢都唔可以阻挡上帝。
就如同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上帝的旨意。
就好似喺但以理书当中，我哋睇到冇乜嘢系可以阻挡上帝嘅。
然后如今这个时代呢？
咁如今呢个时代咧，
又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时代，
有一个好自我中心嘅时代，
就是。我先把我自己各方面都满意了。
啊，我就是要让我自己是各方面都满意了。
然后我还，也许我还有能力，有精力去照顾别人。
或者那时候我就会有能力或者有精力去照顾别人。
否则的话呢？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只需要，享受自己那一点点。
啊！我只要享受我自己嗰少少嘅嘢，
我不用在乎别人，
我唔需要去在乎其他人嘅，
我也不用在乎身边的那些事物。
啊！我亦都唔需要去在乎身边嘅事物，
全都是为我所用的，
全部都系我所俾我用嘅，
所有都是为我服务的，
所有嘅嘢都系为我服务嘅。
然后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我自己掌管。
我嘅生活、我嘅生命。自己掌管，
所以最后就是我做主嘛。
所以最后就是我做主，
他就不要任何一个别的主了，
他就不需要其他任何一个主了。
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
无论是王，
无论是王
还是达官贵人，
或者是达官贵人，
还是普通人，
或者是普通人，
还是被压迫的人，
或者是被压迫的人，
其实他们共同都有一个主宰。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宰。
所以我们的上帝呢，
那我们的神呢，
通过但以理书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通过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掌管人间国的人，
他是掌管人间的国的人。
这个人间的国真的是上帝掌管的，
人间的国真是上帝所掌管的。
就说白了，就是说他是历史的掌管者。
啊，讲得明白啲，就是他是历史的掌管者。
从圣经中我们看到，从远古到中世纪，
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从远古到中世纪，
就是使徒建立教会之后嘛，
就是使徒建立教会之后，
所有的历史其实全人类的行动全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
人类的历史所有的行动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内。
他有的时候他不干涉。
有时候他不会干涉。
他就让任凭你们这么去做。
就任凭你去做。
有的时候他却用非常强势的介入。
有时候他会是非常之强势地介入。
他要显明他的旨意和威严。
佢就係要显明佢个旨意同埋佢个威严。
有的时候对人。
有时候对人。
有的时候对民族。
有时候对民族。
有的时候对家庭。
有时候对家庭。
有的时候对国家。
有时候对国家。
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都係非常之清楚咁样话俾我哋知。
只要上帝愿意。
只要上帝愿意。
他可以掌管一切。
佢可以掌管一切。
然后同时呢，我们的上帝是建立永恒的国。
同时我们上帝是建立一个永恒的国，
它不仅仅是在这里影响着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一点点，
它不是就是这样影响我们地球上这一点一点点的地方，
然后它其实是超越的神
啊，它其实是一个超越的神，
它有它的国，
它有它的国，
它要我们在其中，
它是要给我们在当中，
它从创世之初它就有它的国，
它在创世之初已经有它的国，
然后他先有以色列这个选民，
然后他有这个以色列的选民，
然后现在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
而现今是所有信耶稣的人，
我们是真以色列，
我们是真以色列人，
我们组成他的国，
我们组成了他的国。
你别看但以理在这个这十二章中经历这么多痛苦
啊，你没看但以理在这十二章里面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
他经历过人生的最高峰低谷，
他经历了人生的最高峰最低谷，
他最高的时候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啊，他曾最高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最低的时候呢，
最低的时候呢，
他不是在平地啊，
他不是在平地，
他是在坑里啊，
他在一个坑里面，
比平地还低
啊比平地更加低，
但是他却在神的国里，
但是他却是在神的国里面，
他的生命是上帝掌管，
他的生命由上帝掌管，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保守属他的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神是保守着啊这个信他的人，
无论我们身份是怎么样，
无论我们的身份怎么样，
是血缘是怎么样，
血缘是怎么样，
我们的知识是不是足够丰富，
我们的知识是不是足够丰富，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足够强健，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足够强劲，
所有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流血舍身所救赎的人
啊，所有的因着耶稣基督所流血牺牲的人，
他都要保守到永远，
他都要保守到永远，
然后同时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怎样的一位神呢，
那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他是要求我们勇敢面对的神，
他是要求我们勇敢去面对的神，
他是要求我们坚定不移的神，
他是要求我们坚定不移的神，
就如同但以理是一样，
就好像但以理一样，
他扶持他在每一个最关键的时候，
他是在每一个关键时候都去扶持他，
在他的保守之下，
在他的保守之下，
属他的人才能真真正正做到勇敢
啊，属他的人才可以真真正正地做到勇敢，
做到坚定，
做到坚定，
所以就是真的是勉励大家，让我们共同一起来效法这个但以理
啊，真是啊要勉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去效法但以理，
我们来做这个时代里的但以理，
我们是做我们时代的但以理，
我们来做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中的但以理，
我们做这个知识爆炸时代的但以理，
我们来做这个多元文化中的但以理，多元主义中的但以理，
我们做这个多元主义的中的但以理，
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状中的但以理，
我们做这个自我中心社会当中的但以理，
让我们勇敢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勇敢地去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哪怕跟现在主流的社会有一点不是非常的和谐，
即使我们跟这个主流社会不是那么和谐，
但是却让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
但是要给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
同时要勇敢地去传讲，
同时是要勇敢地去传讲，
坚定自己的立场，
坚定这个立场，
就好像说我看到很快我们有一个集会啊什么的，是为了能够向政府向这个世界表达基督徒的态度，
就是啊好快我们就会有一个集会是向这个政府表达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态度的，
所以这就是在做一个但以理，
就是讲我们要做一个但以理，
我们去能够学习他怎么能够是怎么样侍奉上帝，
我们要学习他怎样去侍奉上帝，
他不是关起门来祷告那么侍奉的，
他不是只是单止关埋门去祈祷这样去侍奉，
他是走出门来，
他是走出去这个门，
他 不害怕任何一样的东西，
佢系唔会害怕任何嘅嘢，
也不怕任何的人，
亦都唔怕任何嘅人。
他就是要把这个讲出来，
佢就系要将呢样嘢讲出嚟，
而且他身体力行，
佢系身体力行，
哪怕被人讨厌，
即使人哋讨厌佢，
甚至被人仇恨，
或者被人仇恨，
但是他却活出了真正侍奉的生命。
但是他真正这样活出了是真正侍奉神，
他这种侍奉的生命，
他这样的侍奉的生命
是来自于他强大的那种信心，
是来自于他有强大的信心，
他那种勇敢的心，
有勇敢的心，
那种坚定的心，
坚定的心。
但是这一切的基础，
但是这一切的基础
是上帝与他同在，
就是上帝与他同在，
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
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
他确信上帝与他同在，
他确信上帝与他同在，
他知道上帝是一个掌管人间的国的人的神，
他知道神是一个掌管人间国的神，
他知道神上帝是一个掌管着自己国天国的神，
他知道神是掌管着自己天国的神，
他知道上帝要保守所有属他的人，
他知道神是要保守所有信他的人，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上帝对我们有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他知道上帝对我们有要求的，
他要我们坚定不移，
他要我们坚定不移，
他要我们勇敢的生活，
他要我们勇敢地去生活，
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但以理，
让我们可以真正这样学习但以理，
让我们持守着对上帝那个真挚的信心，
让我们持守对上帝的这份真挚的信心，
知道有他在我们不用担心，
知道有他在这里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因为所有都在他的手中，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尤其是我们自己在他手中，
尤其是我们自己就在他的手中。
阿们
阿们。